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称法意造船厂未来合并旨在打造世界一流造船公司。法国意大利举行第34届峰会，库尔德公投近93%的库尔德人赞成独立，伊拉克将取消飞往库尔德首府的国际航班。香港雨伞运动3周年，30多个团体将联合举行集会。英媒指王岐山密会班农显示其有望留任，中建慷慨投资承诺令瑞士当局困惑。应对朝鲜威胁，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更多战略武器。特朗普坚持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0%。美国国防部长抵达阿富汗之后，喀布尔机场遇袭。联合国发布全球标准，支持商界解决对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人士的歧视。德国大选正酝酿人事变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德国工业集团西门子和法国的阿尔斯通周二达成协议，合并双方的铁路业务之后，法国与意大利将联手打造世界级的造船厂。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表示说，法国的造船集团与意大利芬坎蒂尼造船厂未来合并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船舶公司。据法新社的消息说，马克龙是在周三在里昂出席法国与意大利第34届峰会的时候做上述的表示。法新社报道，法国与意大利商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到2018年夏季之前，就法国潜艇制造商海军集团与世界领先的邮轮制造企业意大利芬坎蒂尼造船厂合并进行磋商。上述消息是法国与意大利政府就意大利的芬坎尼蒂造船公司收购法国 SDX 造船厂一案达成协议之后宣布的。据周三法意峰会上签署的文件，双方将促成法国海军集团与意大利芬坎尼蒂邮轮制造企业的合并，以深化两国的合作。为此，一个由两国政府官员以及海军集团和芬坎尼蒂造船厂高层主管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将在近日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使命是在2018年夏季之前就两大企业的合并模式，特别是未来公司结构、管理层以及财务等提出建议。法新社指，法国与意大利两大船舶企业将以此来对抗来自国际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韩国和俄罗斯企业的竞争。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德国工业集团西门子和法国的阿尔斯通周二达成合并协议，创造一家欧洲一流的企业，以便更好地迎战中国中车挺进国际的竞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份框架协议是法德工业突破性的进展。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公投，近93%的库尔德人赞成独立。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巴格达加紧向库尔德自治政府施压，以取消公投的结果。伊拉克政府威胁派遣军队，并要求库尔德族立即交出机场的控制权。库尔德族已经同意就此与中央政府展开磋商。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据官方公布的结果，92.73%的库尔德人投票赞成独立，而参加投票的库尔德族人达到72%。即有330万库尔德人参加了周一举行的公投。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此前表示，投票结果不会导致立即宣布独立，但是这是与巴格达谈判的开端。伊拉克议会周三要求总理阿巴迪向位于北部的基尔库克派遣军队，以夺回当地油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伊拉克的民航部门通知外国航班自周五开始飞往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航班，国际航班将被取消。伊拉克政府周三还要求黎巴嫩的中东航空公司停飞飞往贝鲁特与库尔德自治区首府的航班。航空公司的声明说，这是按伊拉克当局的要求，由29号起停飞该地的航班，但是往返首都巴格达以及巴士拉的机场航班则不受影响。今天是香港雨伞运动3周年的纪念。据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的30多个团体将联合在金钟联农墙举行集会，并且在下午5时模拟重演3年前警方向群众发催泪弹一幕，预计将有500人出席。香港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不后悔当日发起战 占领运动。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617民间约章连同37个民间团体以及政党将在下午5:00在联农墙举行全民觉醒反暴政集会。下午5:58，也就是2014年9月28日，警方释放第一枚催泪弹的一刻，参加者将默站3分钟，期间还会播放当时的声响以及放出水雾气的烟雾，重演当年的一幕。之后由战中发起人发言。另外，香港云伞运动届满3周年，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不后悔当年发起占领运动。他说，最近接连发生议员资格被取消，多名年轻人成为政治犯被判入狱，反映香港已经步入了半权威的时代。他形容个人的心情比过去更加复杂，而且差很多。王岐山19大是否将留任，外界议论纷纷，不仅因为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不断爆料，还因为这涉及到习近平是否要打破七上八下党内规矩。金融时报在周3报道，班农与王岐山不久之前会晤以后暗示王岐山有望留任。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该报报道说，特朗普前首席战略顾问与中共反腐主将的会面令人猜测。69岁的王岐山已过不成文退休年龄，但仍会在19大留任政治局常委。曾被视为特朗普政府鹰派人物，对中国持尖锐批评立场的班农，对北京态度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最显著的是，他日前访问香港后对中国看法突然改口。班农动身前往亚洲时，《纽约时报》曾有报道题为离开白宫后班农的下一个开战对象中国。班农一直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因此班农此行有一种使命感，100年后人们会记得我们为阻止中国称霸世界所做的努力。该报预测他将在香港呼吁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然而班农对香港的访问令人大跌眼镜，他不再批评中国，改口甚赞习近平是一位英明领袖。其实据知情人士披露，班农临行前以为自己将会晤习近平，这至少显示班农临行前已经知道将要与一位中国领导人会面。根据《金融时报》引述3名知情人士，本月初王岐山与班农的密会是王岐山9月初提议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班农在北京与王岐山会晤，而不是与负责经济和美国贸易实务的总理李克强以及汪洋会晤。这似乎暗示王岐山将会留任常委，而且有可能被任命为总理。两人的会谈持续了90分钟，班农拒绝向外界披露到底跟王岐山谈论了什么，但是王岐山与其会面显然是中共常委会的安排。有分析预测，这一方面意味着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另一方面王岐山这位实质上的中共二号人物将可能留任，未来可能主管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目前主管经济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德国大选正在酝酿人事变动，右翼民粹选项党的崛起使各界对默克尔开始批评。请听淡蓝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大选结果正在酝酿人事变动，对默克尔总理的批评也在逐步抬头。德国政府东部专员社民党籍格莱克在柏林日报批评说，是默克尔将新纳粹选项党送进了国会。世界报表示，基民盟领袖和总理默克尔不能照老样子干下去。德国大选标志着民主正常化的回归和德国人对默克尔主义的抛弃。带来了不安定感的难民政策成了默克尔的特殊政治标记，而他那突如其来的能源转折和他对待欧洲邻国的手法，虽然带来了政局变动，但变动并不和谐。至于牙买加联盟如何才能形成，只有天知道。2017年的德国大选几乎肯定意味着默克尔摄政期结束的开始。失去了光环的左右摇摆随同摄政者基社盟领袖泽霍费尔的大限也肯定快要到头了。NTV 电视台表示，德国大选给几乎所有党派带来同样的命运。默克尔、德霍费尔和社民党领袖舒尔茨全都等着被撤职，他们不再是无懈可击的领袖。基民盟内以前批评领袖默克尔是禁区， 但现在犹犹豫豫地出现了批评之声，基什盟内要求泽霍费尔辞职的声音就更响了。社民党领袖舒尔茨虽然立即宣布本党进入在野，赢得掌声，而10月15日下个森州的选举也暂时压住了人事变动的讨论。但如果社民党再次惨败，到时人事变动就难以阻挡。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为应对朝鲜威胁，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韩联社报道说，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使长郑义荣周三表示，美方承诺在韩国及周边地区部署更多的美军战略武器，最快将于年底启动。郑义荣指出，美方最快将于年底启动在半岛循环部署战略武器，这将有助于韩国加强防卫能力。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朴完柱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青瓦台明确提出美国将在半岛循环部署更多的美军战略武器，有可能从年底启动部署。韩国总统文在寅27日在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主办座谈会上表示，虽然目前半岛局势并不乐观，但夜越深昼越近，半岛一定会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曙光。文在寅表示，由于韩朝关系过去10年间陷入僵局，给咨询会议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虽然韩朝关系仍不见起色，但新政府将全力支持咨询会议推进的各项统一事件。另外，韩国总统统一外交安保特别助理文正仁27日在国会宪政纪念馆出席东亚未来财团讨论会时表示，韩中两国可能于年底举行首脑会谈，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而韩朝关系明年也有望出现转机。他表示，最大的危机是朝美之间可能发生计划性或意外性的冲突，并担心这会引发核战争。他认为，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美中跳过韩国解决朝核问题，韩国因为萨德问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中建慷慨投资承诺令瑞士当局感到困惑，请听杨梅的介绍。
瑞士媒体周三披露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提议投资6500万瑞士法郎，在阿尔比斯山著名的滑雪村威尔比耶修建音乐厅。据瑞士媒体获得的邮件文字，中方提议将在设计修建到最后阶段时运输到当地，并且不设立任何偿还期限。对此一不要求任何交换条件的礼物，瑞士当地政府持谨慎立场。据介绍，中国建筑公司代表团今年6月初对该地区进行了考察，在考察结束之后2周，公司向瑞士当地政府提出了上述提议。威尔比耶所属的巴涅镇政府对来自中方的礼物保持警惕，要求中国建筑公司进一步说明此一提议的细节，并且要求再度会见公司领导阶层。中方在信件中表示，对该地区的另外2项投资旅游宾馆的项目也感兴趣。瑞士媒体介绍说，中国建筑公司是中国政府国有的全球最大的建筑集团，其营业额超过1400亿瑞士法郎，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实现了5600多个建筑项目，其中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时的大部分建筑、阿尔及利亚的大清真寺以及香港的机场等等。瑞士地方政府不理解中方为何对威尔比耶小小的音乐厅感兴趣。按照当地旅游部门知情人士的透露，中方对在山上修建音乐厅的计划感兴趣，期待能够在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威尔比耶除了是滑雪圣地之外，也是国际著名的音乐节所在地。创办于1994年的威尔比耶音乐节是古典音乐界的新秀以知名艺术家聚会的理想之地。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周三遭到塔利班武装袭击，军方还击，共造成3名塔利班分子和1名平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事发前几个小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北约秘书长突然到访喀布尔，事发的时候两人已经离开了机场。联合国人权高专周三在纽约发布全球标准，以支持商界解决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歧视。他并且呼吁在私营领域，在促进工作场所对这一群体的包容方面发挥更加应有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0%。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对女性设置重重禁区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做出一项重要决定，批准妇女有权开车，此举打碎了这个极其保守的以严格的伊斯兰教义管束女性的王国禁令。对王国来说，这形同一场革命。当然，女性人权活动者看来，沙特女性面临的禁区仍然很多。国际社会对沙特王国能做出如此历史性的决定自然十分赞赏，赞赏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至今还不让妇女开车的国家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这个人权备受批评的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对女性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个难得的进步。英国女首相特蕾莎梅认为，这是迈向两性平等的重要一步。星期二晚间，当沙特国王下达2018年起颁发驾照男女无别的命令时，该国等于发生了一场地震。沙国的一些勇敢女性早在1990年代就要求王国取消禁令，结果招来一些妇女被捕的命运。这一决定来之不易，普遍认为有着32岁的年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的印记。这位王储被视为是沙特展望2030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计划的总设计师。妇女驾车不仅仅是女性自主的第一步，而且将极大刺激王国经济。沙特女性平时出行都依赖外国私人司机或者出租车，严重不利于妇女进入职场，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高达数百亿。解除禁令后可以节省数百亿，可以使越来越多的沙特妇女投入工作岗位，刺激汽车行业，同时改革整个王国的经济生产力，并且向投资者发出了一个沙特愿意改革的信号。短期也许不会有太明显的经济效应，但从长远看，此举将打破阻碍妇女获得工作的障碍。沙特妇女的反应可想而知，众多的沙特女性精英可以在伦敦开车，在迪拜开车，但不能在利雅得开车。他们曾试图打破禁忌，在街道上不顾禁令开车，但全被抓了起来。一名在利雅得一家银行工作的女子得知取消女性驾车禁令这一消息后，自认震撼不已。我以为至少还需要等上10年或者20年。因此，对于女性从今以后单独驾车，国际大赦组织认为这是妇女活动人士多年来斗争的结果。在沙特，至今存在着许多对女性的禁忌。首先，她们必须服从于本家男性的监管，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允许后才能去上学或者去旅游。马纳拉，一位在2011年因挑战当局单独驾车而被入狱的女子，为王国的决定叫好。然而，这位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女子希望王国能废除男人对女人行使的监管权。她说，一个女子不能有任何发展的希望，当她事事还要申请一个男子的批准。沙特已有其他的松动迹象。星期六，在沙特庆祝国庆节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妇女坐在利雅得体育场观看烟火和欣赏节日晚会。直到此日，按照公众场合男女必须分开的法令，女性没有权利与男性一道参与文化活动。进入体育场庆祝的一名妇女对记者说，希望今后在体育场没有任何针对妇女的禁令，女人应该有进入自己想进入地方的权利，如同男人。此举显示，尽管王国的极端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利雅得正在谨慎地鼓励各种形式的消遣活动。这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国度，一般以上的人口年龄都在25岁以下。一名坚决反对妇女不能驾车，声称女人的大脑只有男人四分之一的宗教界代表近日被终止传道。内政部长称，大部分伊斯兰教学者不反对国王的决定，但他警告说，政府不会犹豫采取任何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伊斯兰教委员会总干事发表文告称，他不反对这项决定，但应该框限在一个尊重伊斯兰法及妇女尊严的框架里。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s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欧洲建设的演讲，欧盟国家对马克龙演讲的反响，沙特阿拉伯妇女终于有权获得驾车执照，以及瑞典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而举行军事演习等。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有关欧洲建设的演讲，世界报写道，马克龙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表示，欧洲要面对现实，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别无选择。他主张实行多速度欧盟发展模式，允许有些国家可以快速发展，不被其他国家所拖累。他甚至表示，英国也可以拥有一席之地。世界报指出，马克龙一方面要求欧洲应当觉醒，认为欧洲太弱、太慢、太缺乏效率，但另一方面他又特别顾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处境，因为默克尔在刚刚举行的德国大选中只是取得了一个微弱的胜利，必须与德国绿党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而后者对欧洲一体化持不信任的姿态。世界报分析说，马克龙没有提到欧元区的共同预算问题，也没有谈到设立欧元区经济和财政部长一事的具体细节，同样他也没有提及设立欧元区议会。马克龙重申他主张法国和德国在税法方面协调一致，把两国市场完全合起来，对企业实行同样的规则，实行同样的商法和破产法。马克龙此前表示，他相信巴黎与柏林将继续成为欧洲建设的主动力。他已经邀请默克尔明年1月22日来法国签署一个新的法德合作条约，被称之为是戴高乐将军与德国前总理阿登纳50年前签署爱丽舍宫条约之后的又一个新爱丽舍宫条约。另外，在反恐方面，马克龙提议成员国彼此合作，设置一笔共同的防卫预算，并成立欧洲反恐检查机构。在教育领域，他鼓励学生到其他欧洲国家短期停留，还希望2024年之前，每名法国学生都能够说至少两种欧洲语言。他说，多语种的欧洲提供了一种机会。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马克龙的讲话非常具有欧洲风范。他说，欧洲需要勇气。容克感谢法国总统对欧盟机构工作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颁布命令允许妇女驾车，此举受到世界报的高度重视。此前，沙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禁止女性驾车的国家，对沙特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此次允许女性驾车被认为是沙特妇女30年奋斗的结果。世界报指出，允许女性驾车是萨勒曼的儿子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推行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案的组成部分。从2016年6月起，沙特在颁发驾驶执照时将不再区分男女，一律平等。沙特过去奉行严格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规定，禁止陌生男女接触。沙特从未对禁止女性驾车给出过任何解释。保守的宗教势力担心，一旦女性可以驾车出行，就摆脱了家庭的监督，这将引发男女不正常接触等现象。世界报回顾说，1990年11月6日，有47名沙特妇女不顾禁令，驾驶15辆汽车上街，利用当时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有外国人在，公开挑战沙特当局。他们中有的人因此失业，有的遭逮捕，或者是被吊销护照。世界报指出，允许女性驾车其实也是出于经济压力，因为在石油价格下滑之后，沙特奉行了财政紧缩政策，使得中产阶级家庭不得不需要两份工资。允许妇女开车当然会方便女性的就业。世界报还特别关注在瑞典举行的军事演习。面对俄罗斯的威胁，瑞典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多个北约国家的军队参加。 这是自1993年以来瑞典首次举行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将近19500名瑞典士兵参加了这次的演习，还有来自丹麦、芬兰、挪威、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美国以及法国的1800名军人参加。演习的代号为极光，瑞典最先进的空防武器都参加了此次的演习。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朝鲜欲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日本担心什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9月21日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发表声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演说中警告要彻底摧毁朝鲜仪式指出，朝鲜将慎重讨论，果断实施史上最大力度的超强硬措施。上述声明是以朝鲜最高级别的国务委员长名义发表，也是金正恩首次亲自发表声明，而朝鲜外长李永浩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向记者透露，金正恩在声明中提到的超强硬措施可能是在太平洋上实施氢弹试验。这一系列动向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度紧张。对于金正恩的声明，日本 NNN 电视台采访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熟悉朝鲜局势的李中元教授。对于这次金正恩声明的性质，李中元教授指出，这是史无前例的，无论在金日成总书记时代还是在金正日总书记时代都没有过，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分量非常重的，应该认真对待这一深刻的事态。关于史上最大力度的超强硬措施，李中元教授说，李永浩外长延吉在太平洋上进行氢弹试验，即使是随机答记者问，不是正式的记者会，但是也应该认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说的，可以认为这是朝鲜的一个选项。如果朝鲜在火星14上搭载核弹头在大气层中爆发，这是一种最坏的事态。如果采取比这种行为低一级别的行为，可能会在洲际导弹火星14上搭载模拟弹头并使其爆发。总之，再次发射长距离的弹道导弹，特别是火星14飞越日本上空的可能性非常高。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也表示了这种担心，他在9月22日的记者会上就朝鲜外长李永浩称可能在太平洋上开展氢弹试验一事表示绝对不能允许，同时也担忧地称，如果运载氢弹的手段是弹道导弹，无法否定通过日本上空的可能性。如果朝鲜真的在太平洋做氢弹核试验，日本究竟担心什么呢？首先，要在太平洋上做氢弹试验，通过日本的可能性极高。日本最担心的是，在通过日本上空时，如果导弹发生事故，在预想的位置和场所之外发生爆炸，将给日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损失。第二，如果在太平洋上引爆氢弹， 将造成核污染。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曾在太平洋上做过67次核试验。日本的金枪渔船曾经被氢弹灰尘污染，船员23人遭受核辐射，健康受到损害，海洋环境遭到污染。第三，对于朝鲜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日本是否进行迎击，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难题。从技术上讲，迎击导弹不会引爆核弹头，但是落下来的物质必定带来核污染，给日本的环境带来损害。再一个就是，如果迎击朝鲜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可能会引来朝鲜对日本的直接攻击，因此日本左右为难。第四，朝鲜在宣布氢弹试爆成功以后，还宣布已经掌握了电磁脉冲的攻击能力，因此也可能使用弹道导弹搭载电磁脉冲炸弹。如果电磁脉冲炸弹在日本沿岸的太平洋爆炸，将使日本的电力、通讯、卫星导航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会使整个社会系统一时瘫痪。第五，如果朝鲜导弹搭载核弹头引爆成功，就标志着朝鲜核武器小型化的成功。这样，不管对朝鲜进行什么样的制裁，朝鲜成为有核并且能够随时用核武器进行攻击的国家就成为既成事实，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表示，法意造船厂未来合并旨在打造世界一流造船公司。法国意大利举行第34届峰会，库尔德公投近 93% 的库尔德人赞成独立，伊拉克将取消飞往库尔德首府的国际航班。香港雨伞运动三周年，30多个团体将联合举行集会。英美指王岐山密会班农显示其有望留任，中建慷慨投资承诺令瑞士感到困惑。应对朝鲜威胁，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特朗普坚持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0%。美国国防部长抵达阿富汗以后，喀布尔机场遇袭。联合国发布全球标准，支持商界解决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歧视。德国大选正酝酿人事变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媒体近日都报道了一个令法国人汗颜的消息，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期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前提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法国，居然违背联合国协议向南非出售武器。该消息来源于南非的一家名叫南非机密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近日公布了一份长达600多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名为《南非种族隔离武器与金钱》。报告经过对200多万份绝密文件以及访谈记录的查阅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期间，法国曾经非法向南非出售武器，并且在法国政府知情的前提下持续了数十年。我们知道，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法国曾经是西方国家中首个接待新当选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这在当时曾经是一大象征性的事件。法国作为人权宣言的起源国，接待南非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英雄，而事实上，法国政府的行为却远不是典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法国是向南非政权非法运输武器的一个国际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联合国自1963年起就对南非推出了武器禁运政策。根据南非机密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南非驻法国使馆修建于1974年，而南非使馆也是从事向南非运输武器的公司 Armscor 的30多位职工的工作地点。法国政府对此完全知情，而且早在南非使馆建立之前，法国政府就已经同南非当局建立武器交易关系。1969年，南非国防部长就应法国汤姆逊集团的邀请来法国观察导弹试射，而这位国防部长就是1978年至1984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担任总理的彼得·威廉·波塔。报告披露说，当时的法国政府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曾经通过情报系统、工业部门以及政治人物进行密切的合作。为了绕过联合国的禁运政策，法国曾经提议通过第三国向南非运输武器，而扎伊尔，也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曾经担当过第三国的角色。1987年，法国向南非运送西北风导弹最新款式，而南非当时正与安哥拉开战。报告披露说，1988年，当时的南非反对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一名成员在巴黎大街上被人枪杀，而该枪杀案的真相从未大白于天下。而事实上，这位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当时正就法国与南非之间的非法军售展开调查。此外，除了法国政府以及法国军火商之外，报告认为其他多个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也参与了非法军售交易，其中就包括中国。南非解密组织负责人范维伦向本台表示，中国当时虽然并非是南非的盟国，但却也通过其国有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向南非输送武器。中国运往南非的武器经过西非海岸，途经刚果，最终送往开普敦或者德班。在运输过程中，武器包装箱上往往写着咖啡、自行车或者别的农耕工具等等。除了军火商之外，许多国家的银行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非法军火交易。南非军火商在全球27个国家的196家银行中拥有844个账户，其中瑞士以及比利时等国的银行首当其冲。在上述丑闻曝光之后，人们不仅要问，几十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有可能追究违背联合国协议非法向南非政府运送武器的法国政府以及法国军火企业的责任。对此，专家们普遍认为，遗憾的是，今天很难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追究法国政府的责任，责令今天的法国政府为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买单。不过，评论认为，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应该有能力追究那些非法出售武器的企业的责任，尤其是如果该企业所在国是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的签署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非政府组织披露法中等国曾经向南非种族隔离政府非法运输武器，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在举办为期两周的中国钧瓷作品展览，这是上个时期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河南省的几家国营钧瓷工厂制作的产品的一部分，年代更靠近80年代。器型上不仅有仿古的生活和装饰用品，更有为20世纪服务的奖杯。这次展览的题目就叫中国钧瓷四海行，共和国钧官窑30年的精品展。唐宋时期工匠们在唐钧汝光蓝斑工艺的基础上，借鉴柴窑雨过天晴釉的制瓷工艺，烧出了宋初的钧蓝釉等分向汝光釉。 之后，由于对器物的材料以及工艺的罕见性的追求，结合这种罕见性与当时的宫廷城市和审美风尚，造就了一批非常难得的时代性作品。具体的讲，用一种变数很高的制作方式，在非常有经验的师傅对变数的部分掌控下，让变数和经验在最大程度上为当时文明程度很高的达官贵人，在可以拿象征意义来借题发挥的城市化和个性化之间的得心应手服务。这就是唐宋钧瓷的诗意，这就是钧瓷的不可复制性。实际上，从器物的原料和制作工艺来看，这次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展品已经不是唐宋时期的钧瓷，而是唐宋时期的钧瓷的衍生品，是新中国的钧瓷。这批钧瓷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可以批量生产，是具有可复制性的产品。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河南的制瓷师傅们反复研究，在材料和工艺上避开各种已经无法还原的条件，想办法模仿古钧瓷的效果，尽可能地表达多数古钧瓷中具有共性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制瓷师傅们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在半控制状态下找到的偶遇的惊喜。比方说，中国人的审美里讲究润玉的效果，河南的高级工艺美术师刘建军在半控制的状态下可以完成接近唐宋时期的程度。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这次展览的展品多数是私人藏家的收藏，主办这次展览的机构之一是河南省钧瓷文化研究会，这是由河南省从事钧瓷研究生产的专家艺人和钧瓷爱好者组成的社会组织。通过展览，他们要让世界看到这一批具有鲜明特点的新中国钧瓷作品，体会其中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实，共和国钧官窑30年精品展里的作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从极左走向开放的30年里，由官方组织的让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高级享受的部分内容，通过可以复制的可以稀释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讲社会主义的，是从打击土豪和劣绅，把土地和财富分给人民，才得到广泛支持，才得到政权的。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警告世界 1% 的人口控制 99% 的财富会对世界稳定造成威胁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共和国钧瓷展告诉人们，那么难得的专属性、象征性那么强的帝王将相们享受的好东西，在政治智慧的运筹帷幄下能够批量生产，不仅让老百姓分享审美，也让老百姓分享更人道、更合理、更安全的财富分配的和平理念。在世界各地社会的中坚力量年轻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社会分工受到严重威胁的金融吸金游戏至上的时代，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这次展览不正是端端正正的用文化艺术来回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贼喊捉贼的民粹弄臣吗？共和国钧官窑30年精品展里的展品正是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理念的历史见证，是对习近平达沃斯财富均衡分配讲话的呼应，是对今天的提醒，这就是这批作品的价值。请听高级工艺美术师刘建军专访。
我叫刘建军，是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层级传承人。
这次呢，在法国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官方的钧窑作品，那 我们有一种印象，50年代到80年代呀、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走向开放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去寻找古代的唐宋时期的一直到清朝的这种钧瓷工艺的极致，在寻找的过程里边和古时候的典型的钧瓷工艺有什么样的区别？
50年代恢复钧瓷的时候呢，我们河南省省厅派遣大量的技术人员，对传统钧窑的开发和钧瓷残片的化验进行分析，找出它的相对的成分来进行试制，到各矿山进行转导原料。说在这段时间内呢，我们的老前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试验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先原料后配方再烧制三种方法，对原料选定之后确定的配方，如何烧后的效果从颜色到整个它的营运度上达到宋代那个时候的标准，这是确实是一个难度。
当您说宋代时候的标准，那你们是从当时宋代的残片做的研究，还是从古籍档案里边找到的配方来做的研究呢？
当时没有什么配方，主要是从出土的残片里边进行化验分析，原料的分析，再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在这一阶段内呢，我们的科技人员昼夜不停地进行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那么在审美上，宋朝它有它的对于品质审美的要求，到了几代几十代以后，50年代80年代，我们还找得到宋代人对于当时工艺极致的那种要求吗？
钧窑的生产呢，千年没有断过，它的技艺是代代相传，但是原料的部分它可能是有不太一样。所以说要恢复达到原有的固有的标准来说，首先是原料的问题，再一个是它配方组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开始研制时候的主要问题。我们找到了残片进行对比，进行原料的分析和配方组成的进行烧制，这样是花了大量的时间，
很辛苦那个时候。
对，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些老师傅呀就整天都是做坯，因为钧窑的烧成呢，它最大的特点，钧窑的特点的是入窑以色，出窑万彩，这是钧窑对颜色固有的本质。釉面呢，又是死玉、非玉、胜死玉，钧和玉比，更比玉美。为什么这样说呢？钧瓷的釉色，好的釉色就好像玉一般的质感，但玉的质感它只有质感没有动感，钧窑烧透以后的质感和玉可以相比，并且由动感来进行带动它这一点去，所以说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所以你们就找到了50年代80年代属于这个30年自己的特点。
对，在55年以后进行试制了以后，通过就是将近1年的时间呢，进行了恢复生产。因为当时是生产的这个量呢特别小，因为当时开始研发到生产呢，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大会堂做了一批东西。
那么在形式上，您刚才说50年代到80年代这30年间，中国政府希望钧瓷能够往量产的方向发展，往大众化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发展，是不是？
是的，因为今天展出的这些作品呢，都是80年代的作品，也是根据当时日用品生活化的要求，钧瓷当时是皇宫所用的东西，能不能走向民众，有艺术的欣赏，走向实用化的东西，走向市场，批量的生产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我们进行了怎样的实验。这批的东西呢，跟传统的做法有所改进。一是配方的改进，配方里边钧瓷的烧成可以说是还原气氛的一种烧制，同在还原气氛下烧制，它可以说能变成红色， 通过窑内气氛、压力、温度的控制进行这种变化。所以说钧瓷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这样变化的。在这个时期进行这样的调制，都是在釉中加入一定的还原剂，不再受窑内气氛的控制，进行氧化烟进行烧制，所以说达到了今天这个工艺的改革。这批东西原有的定名就是钧瓷新工艺。
那么所以这30年也是其实就是在新中国之后给钧瓷一种新的演变、新的发展。
对，他也是说在从工艺角度、材料的应用、窑炉的改造、工艺的改革进行的这四个部分的提高。因为这个时期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今天展出的部分作品呢是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之内生产的，整个体制改革了以后就没有再生产，所以说这批东西是相当珍贵的。
谢谢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特罗吉尔是克罗地亚的一座古城。1997年，特罗吉尔历史中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特罗吉尔是城市历史连续的著名范例。岛上筑区垂直的街道布局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后来的统治者们又兴建了许多精美的公共建筑、家居住宅以及防御工事。精巧的罗马式教堂以及威尼斯时期杰出的文艺复兴式的巴洛克式建筑相得益彰。特罗吉尔古老的南北走向的大街一直到现在都是城市的主要街道。希腊罗马论坛位于南北走向大街直到和东西走向大街的交叉的地方，成为主要的广场。它由圣劳伦斯教堂控制着。论坛始建于1200年左右，最初是具有罗马风格的，后来又增加了哥特式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从而得到了修改。大教堂临街市政厅，这是特洛吉尔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建于14世纪到15世纪。特洛吉尔还有许多宗教建筑，11世纪圣巴巴拉罗马教堂和圣约翰洗礼教堂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从中世纪，这座城市就和岛屿西部同中心的发展，创建了帕斯卡广场。许多城市贵族修建的宫殿都幸能保存下来，比方说哥特式建筑的西柏克宫殿，这里有15世纪著名艺术家阿雷斯的作品。显然，特罗吉尔的建筑受到了各种地中海国家的影响，那里威尼斯人的统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卡洛兰格要塞仍然构成了威尼斯军事建筑的显著的风格。特罗吉尔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殖民者在那里开始发展商业，取名山羊岛。在历史上它逐渐地发展成为重要的港口。在罗马统治下，特罗吉尔人被赋予罗马市民的地位，这对于这座省城有着突出的意义。特罗吉尔发展起来并加强了它的防御能力，在古老的城墙外发现了大量的罗马墓地，显示出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繁荣。在经历了野蛮的入侵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崛起之后，在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特罗吉尔变成了达尔马提亚的自治省。 在十世纪末，特罗吉尔第一次被威尼斯人占领。从十二到十四世纪，他在匈牙利人的统治下，在那段时期发展起了主要的建筑。从1420年，特罗吉尔成为威尼斯帝国的一部分，同样的继续增强了他的防御工事，并且扩大了岛屿。在威尼斯的资助下，达尔马提亚的经济和艺术都得到了发展，这是15世纪亚得里亚海上的主要力量。尽管威尼斯帝国开始衰退，特罗吉尔仍然在他的统治下，直到18世纪。1798年标志着威尼斯帝国的灭亡，根据卡姆帕法米尔条约，特罗吉尔被让给了匈牙利帝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其中只有1806到1810这段重要的时期由法国人统治。从那个时候开始，在19到20世纪的整个时期内，特罗吉尔都没有太大的发展。这座历史中心随着它的建筑财富被保存了下来，远离了岛屿之外的发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介绍古城特罗吉尔，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表示，法意联合造船厂未来合并，旨在打造世界一流造船公司。法国意大利举行第34届峰会，库尔德公投近3%的库尔德人赞成独立，伊拉克将取消飞往库尔德首府的国际航班。香港雨伞运动3周年，30多个团体将联合举行集会。英美指王岐山密会班农显示其有望留任。中建慷慨投资承诺令瑞士当局困惑。应对朝鲜威胁，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特朗普坚持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0%。美国国防部长抵达阿富汗之后，喀布尔机场遇袭。联合国发布全球标准，支持商界解决对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人士的歧视。德国大选正酝酿人事变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班努万和小组所演唱的《La Haute Nuit》。可以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es eaux du barrage ont couvert d'un étang les murs du village et ses habitants. N'en menez pas large quand est venu le temps du départ. Les eaux du barrage.Maintenant, les rues du village, les forêts et les champs, devenus des rivages, des allées et des plages à présent. Où sont passées les places où jouaient les enfants? Avons-nous oublié qu'il n'y a pas si longtemps, loin de la vie sauvage, nous évitions les sables mouvants? Et cette retenueEncore une fois, cette retenue. Encore une fois, nous tue.
Pas de s'étendre jusqu'à ce que le village soit englouti par 160 mètres de fond. L'exode a commencé au cri des enfants insouciants qui voient dans cette aventure une source d'animation.
Au
au pied du barrage, nous vivons maintenant. C'est comme un présage, un fantôme inquiétant. Ce mur qui nous menace de noyer de sa rage le présent. Essaye d'oublier, de penser que la guerre, nous vivions isolés, loin de la vie entière. Nous pouvons nous briser, mais rien ne réanime le temps. Retenu encore une fois, c'est retenu encore une fois, non, tu c'est. Retenu encore une fois, c'est
les derniers habitants avec leurs derniers troupeaux se sont retenus.